陶孟德水淹下邳，吕布因借酒错打了侯成，侯成、宋宪、魏续几个人定了个计，就把赤兔马给送到曹营去，而且和曹操规定好了，见城头以白旗为号，让曹丞相领兵攻城。曹丞相一看呢，城头果然出现白旗了，他带着人马就攻上来，当时可把吕布给惊坏了，他亲自提画戟跑上城头，由打清晨一直打到了中午，曹兵这才暂且退后了几步，吕布这才缓了一口气，他太累了，坐在城楼这椅子上打了这么个盹儿，就一打盹儿这功夫，人家先把他画戟给他偷走了，随后用十几条绳索把吕布给捆起来了。哎呦，吕布醒过来了，醒过来已经动不了了，他喊他手下的亲兵快来给我松绑，那亲兵刚往前这么一近身呢，宋宪、魏续气他咔嚓一顿刀剑就把吕布的亲兵给杀散了，然后宋宪就冲着城下边喊吕布已经被捉，可城下的曹兵不信呢，刚才他们看吕布还提起在城头督战，这么一会儿怎么被捉了呢？大将夏侯渊勒住了战马往城上看，他没领着兵往上攻，宋宪、魏续着急了，这城头上就他们俩人呢，好多人呢都是吕布的人，要有一个过来手快的蹭楞一下把吕布绳索给解开了，那我们俩就全完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宋宪这么一着急急中生智，对了，我把画戟扔下去大概下边就信了，他让魏续看住了吕布，然后自己使了平生的力气，啪把方天画戟由城头上给扔下来，夏侯渊一看画戟，哦，吕布确实被拿了，他这才把令旗这么一摆，大队人马一声杀，哇，就杀进城来了，杀得吕布手下的那些军校四散奔逃。这时候高顺和张辽困在南门那儿出不来了，也让人家给活捉了，陈宫跟高顺、张辽联系也联系不上了，他也不知道吕布这边怎么样，一看这城中眨眼的功夫都是曹兵了，他赶忙从东门走，让许褚把陈宫给捉住了。这时候夏侯渊这才接曹丞相进城，曹操一进城来先贴出布告去安民，是黎民勿扰，然后把围困夏邳的水撤了，他这才带着刘备来到夏邳南关白门楼，白门楼上正居中一把大椅，那是给曹丞相准备的，丞相吩咐在自己身边准备一把椅子让刘备坐在那儿，他把文武全都带到白门楼来，在两厢站立，关羽、张飞在刘备两侧垂手一站，好威风。曹操这才吩咐把吕布被擒住的这一干人全都带到这儿来，这吕布可太可怜，他身高一丈多呀，可以说是猛一头炸一辈的汉子，现在叫这十几条绳索给捆的是筋酸骨痛，哎呦那样子那难看呢，快成了五味节的粽子了。吕布直嚷嚷啊，别捆得这么狠呢，你们也得给我松开点啊。曹操冷笑一声，伏虎焉能不擒，你是老虎啊，松松快快绑着你跑了，哪有那事儿？吕布回头这么一看，在他身边站着三个人，正是宋宪、魏续和侯成。几位将军，奉先素日待你等不薄，因何今日献官擒主？为什么把我马也偷了，把夏邳也让给曹操，把我也捆上了？哼，宋宪一听，难得吕将军你问，自从曹兵围困夏邳以来，你只听妻妾之言，不纳良将之计，何言不薄？这个吕布哑口无声了。曹操吩咐先把高顺推上来，不用推，高顺大踏步的由到外边走进来了，而且还是如入无人之境，就像这儿没人一样，他往曹丞相跟前一站，上下打量了打量曹操，随后瞅了瞅魏续、宋宪、侯成， 他撇了撇嘴，很蔑视，又看了一眼吕布，然后他昂首往那儿一站。北秦之将，同尝你的名来。高顺又看了看曹操，啪一甩脸，还是没搭理他。我来问你，你可有何话讲？高顺还没言语，呵，这无声胜有声啊，看来这是闭口是金，开口是银呢。你是不会说话呀，还是不愿意说话呀？你说这不气人吗？这不是，来人呐，将他与我推出去斩了。高顺眉头不皱，一转身出去了，不用你推。刚把高顺推走，许褚把陈宫押上来。曹操一见陈宫啊，不由自主的他离开那个座位了，猛地他意识到自己乃万军之主啊，怎么能在一个背秦之将的面前如此客套呢？想到这会儿他又坐下了。陈宫往曹操面前一站，泰然自若，就像曹操没在他跟前坐着一样。曹操一看，呵呵呵，我当何人？原来是公台。公台别来无恙，当年在中牟县捉放曹某宿殿之时，因何不辞而别？陈宫听到这会儿，把双眉往上这么一挑，哈，像你这不义之人，我焉能不气？哦，曹操点了点头啊，总算孟德不义，那陈宫为何久侍奉先呢？就算我不好，干嘛你去保吕布？陈宫听到这儿，回过头来看了吕布一眼，轻轻点了点头啊。纵然吕布勇而无谋，也强似你这铲诈奸雄之辈呀。这句话曹操叫陈宫说的面有羞愧之色，他想起来了，为什么陈宫站在这会儿说我不义，又说我铲诈奸雄？那就是我杀了吕伯奢的全家，而且我说了句过头的话。当时我对陈宫说，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不叫天下人负我。陈宫伤心了，嘿嘿。曹操心想，公台呀公台，我杀吕布社全家也是被逼无奈，不杀不行啊。那要留下老汉吕布社，我曹孟德焉有今日？当时我不就完了吗？可是这些话没法跟陈宫解释，曹操只得苦笑一声啊，呵呵，公台，你素以足智多谋而著称，今已被秦惊，如何呀？你不是说你本事不小吗？可今儿你让我把你捉住了，你怎么办呢？陈宫听这会儿，回头看了吕布一眼，他心里叹了一口气，恨此人不从我言，若听公台之计，我未必遭擒。曹操点点头，这话说的对，不管怎么说，今日之事当如何吧，你说个痛快的吧。陈宫一听，有什么可说的，为臣不忠，为子不孝，死自甘心的，干脆你把我杀了就得了。曹操把眉头一皱，如果说我把公台你杀了，那你的老母妻子可怎么办呢？
哼！陈宫听着哼了一声，以孝之天下者不杀人之亲人，失人正于天下者不灭人之子孙。陈宫父母妻子死活都在你了，今天你不是把我抓住了吗？你就早早的把我杀了吧。
说完这几句话，陈宫是转身就走。哎，曹操愣了，哦，他这是上外边等死去了，哎，这怎么能行啊？哎，刚才他已经托付我了，我得给他个回答呀。曹操立刻吩咐，将陈公台老母亲和其妻子送往许都奉养，谁敢怠慢者斩。曹操本想用这几句话打动一下陈公，陈公回心转意，他站住了，曹操就把陈公给留下了。可是陈公连头都没回， 曹操一看，他冲着两边的人一摆手的意思，把他给我拦住。过来几个军校就想把陈宫给拉回来，拉都拉不住。曹操急忙由打座位上站起来，心里这么一难过，这眼泪就止不住了。曹操对陈宫啊非常敬佩，他是由衷思念，敬慕盼望已久啊。你别看陈宫许殿的时候不辞而别，他一直想念着陈宫。可今天他真不想把陈宫杀了，但是看他去志已决呀。作为这唯才是举的丞相曹操来说，心里头非常难过，这眼泪就止不住了。如果我要得了这个栋梁之才，那对我成其霸业会有多大的帮助？现在看来不行了。曹操是泪如雨下，哭着由打白门楼上把陈宫给送下去。陈宫是引颈受戮，众皆泪下。曹操以最好的棺椁陈列陈宫的尸体，命人迁往许都安葬。旁边那吕布这么一看，高顺也让人家曹操给杀了，陈宫也完了，我怎么办呢？吕布刚才看曹丞相和陈宫说话的时候啊，好像曹操有留下陈宫之意。如果陈宫不转身走的那么急，说不定死不了。那我，哎，吕布一扭头就看见刘备了，我求求他吧。我对刘备可不错呀，辕门射戟解过他的困围，他能不给我说句好话吗？对，玄德公，今日公为座上客，不为阶下囚，望玄德公在丞相面前与我吕布宽解宽解。刘备冲他点了点头。这时候曹丞相打外边回来了，吕布这几句话曹操全听见了，他装没听见。曹操刚归座，吕布就跟曹操说上：曹丞相，你所忧心者不过是吕布，今不以遭擒，愿归顺丞相。丞相为大将，我为副之，凭我胯下马掌中画戟，为丞相你得天下，我看是唾手而取，丞相霸业可救。曹操点了点头，微微一笑，他用手一拢胡须，转过脸看了看刘备，
玄德，你看该当如何呀？
刘备心说，你问我干嘛呀？哦，你把杀大将之罪搁在我身上啊。
我不说。刘备一想，不说不行啊，
要是不说，万一吕布要死不了呢？曹操恨吕布，刘备也恨呢，不过他一直没流露于外而已。他这么一着急，灵机一动，明公莫忘丁建阳与董卓之下场。
刘备这几句话说的可真厉害，他提醒曹操，我可告诉你，丁建阳和董卓都是吕布的干老子，都挺喜欢吕布，可是最后都叫吕布给杀了。你今儿个要是舍不得杀了他，酒后必有一天，你和丁建阳、董卓一样，也得让吕布把你宰喽。
吕布还在那抻着脖子瞪着眼睛那听呢，他以为刘备能给他说两句好话，自己呀有希望能活。现在一听啊，可把吕布气坏了，
刘备你最无信义。曹操一看，哼，你喊叫什么？吩咐人来呀，将吕布推下去，缢死于白门楼下。
缢就是勒，一边往外推着吕布走啊。吕布回过头来骂刘备，
我把你这忘恩负义的大恶儿不计辕门射戟时。
吕布是一边走一边骂呀。忽然外边有刀斧手推进一个人来，这人骂开吕布了：
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，吕布匹夫何苦求饶。
把吕布推出去了，把张辽推进来了。张辽见吕布求情，气得破口大骂吕布。 这时武士们把吕布推到白门楼下，先用绸子把他勒死，然后枭首。可怜吕布一世英名是求饶枭首啊。这时张辽昂首挺胸站立在曹操的面前，张辽往曹操跟前一站，曹操上下一打量，哎，认识他。这曹操啊还要拿张辽开开心，我看此君好面善，咱们曾在哪里相识过。张辽一听，不错，你这个记性还可以，曾在濮阳会过面，很可惜呀。嗯，曹操一听，可惜什么？可惜当时濮阳火太小了，没能烧死你这祸国之贼。曹操这气好匹夫啊，你都被擒成为我的阶下之囚，还敢这样洋洋得意，你要跪倒苦苦求饶，说不定我还许留你条活命。现在你不是骂我吗？我亲手杀死你。张辽冷笑一声，引颈待斩，把脖子一沉，你杀吧。曹操苍啷把宝剑亮出来，离开座位仅走几步，把剑往起这么一举，刘备赶忙伸过一只手来，砰，把曹操的腕子给拖住了。丞相剑下留情。与此同时，有一员大将啪啦一撩这战裙，跪倒在曹操的跟前。丞相容禀，关某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，我愿以性命相保。哎呀呀，关将军快快请起。曹操把关羽给扶起来，然后苍啷啷把宝剑往地上一扔，突然大笑，哈哈，我也素知文远乃忠义之士，方才我是相戏而已，开个小玩笑。说着曹操是亲接七叟啊，就是亲自把张辽的绑绳给松开，然后啪把自己锦袍脱下来给张辽披上，请张辽上座，封张辽为中郎将、关内侯。张辽十分感动，他就归顺了曹操。然后张辽跟曹操说，还有些个将军在外边，我得把他们招回来。有一员大将叫臧霸，张辽把他给请回来了，还带来了几千人马。曹操一一都有封赏，然后让他们守住清徐沿海一带等处，让臧霸为琅琊相镇守下邳。随后曹操传令，将吕布、家小和貂蝉一起载回许都。然后曹操在下邳住了几天，犒赏了三军，随后这才带着玄德、关张以及众将回师许昌。当往回一走，路过徐州的时候，可了不得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徐州百姓几乎是倾城而出啊，遮满了大道，两旁摆的完全都是香案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这些黎民百姓拦住了曹丞相的码头，一致请求让曹丞相把刘备、刘玄德留到徐州为徐州牧。哦，曹操眼珠一转，心里头暗暗打了个冷战，好厉害的刘备，感情这些黎民百姓对刘备有这么深的情谊呀。回过头来他看了看刘备，刘备这时候在马上可紧张了，心里说，父老们，我十分感谢大家对我的深情厚意，可是你们不应该这么做呀。这么一来，曹操一个是不能把我留到徐州，二他必生疑心。刘备这时候可为难了，曹操没动什么声色，甩镫离鞍，翻身下马，过来把这些老百姓前面这几位长者，年纪最大的老人，曹操一一都把他们搀扶起来，然后告诉他们，几位父老，你们这样挽留刘使君，我都很感动啊。不过 玄德公功劳太大了，我必须陪他到许都面见天子受封，待天子封赏之后，我要亲自将玄德公送到徐州，不知列为父老意下如何呀？这众百姓一听，哎呦，都感谢丞相，但愿使君早去早回。
曹操人马一回到许都，皇上派銮驾出城相迎。进了皇宫啊，曹操把刘备给献帝做了引荐，同时保举刘备，说此人功劳很大，让皇上封赏他。献帝一看刘备一表不俗啊，
就问了问说卿祖何人呢？玄德一听皇上这一问，他哭了。
献帝觉得奇怪，
爱卿为何伤感？玄德向上叩头，口称万岁，臣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。
献帝忙叫宗正卿查查家谱，
这一查呀，刘备还真不是外人，论着还是皇上的叔叔刘皇叔。
嚯，当时把皇上高兴得不得了，封刘备为左将军、宜城亭侯，然后把刘备请到偏殿设宴，叙一叙叔侄之情，也就是叔侄之礼吧。献帝呀，对刘备真亲热呀。一边喝着酒啊，皇上这心里可就泛开了合计了。哎呀，寡人自登基以来受的罪可不少啊，
先是董卓篡权，后是李傕郭汜之乱，好容易把曹操判进了朝廷，没想到曹操独断专权，国事不由朕主，我要有这么一位英雄的皇叔，将来也有个倚靠。献帝与皇叔谈得非常投机。曹操回到了他的相府，他的谋士荀彧、郭嘉、程昱就找来了，说丞相，您没看呢，天子待玄德公甚厚啊，我们看刘备并非池中之物，他不是人下人，将来非成大器不可，今日天子又认作了皇叔，恐怕与丞相不利吧，望丞相深察。
多谢先生们的提醒，好也交三十年，恶也交三十年，好物我自有主张。玄德今日既认作天子的皇叔，那能对天子不尽心尽力吗？天子有旨，他能不遵吗？列位先生，今日朝中之赏罚长于何人之手啊？
哦，这句话给几位先生都提醒了。对呀，真正的实权都在曹操这儿呢，刘备不得听皇上吗？皇上听我的。
程昱先生听到这儿笑了，丞相所言极是啊，我看今日吕布已灭天下震动，丞相您可正是成霸业之基的时候，那意思您就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得了。
曹操一听不行，
为什么呢？现在朝中股肱尚多，为何轻举妄动？而且使我最担心的，外面还有袁术、袁绍、张绣、刘表等人，尤其二袁，现在袁绍不和公孙瓒打仗呢吗？如果他们要是拉锯似的打呀，对两下都有消耗，对我还有利。如果袁绍要把公孙瓒灭了，那对我来说还是个威胁呢。同时我也不知道朝中还有多少袁氏宗亲，有人就提出来了，太尉杨彪就是袁术的亲戚，把他贬了。曹操一句话就把杨彪给贬了，而且曹操另有打算，另有安排。他有什么安排？他要许田设围以观动静。众谋士一听都同意，丞相之意深切可见，您太高明了。
这个许田呢，是个地名，就在许昌附近。曹操请皇帝和文武大臣到许田去打猎，
借着这打猎的机会，曹操要看一看朝里头他自己的势力究竟有多大，有多少是他的人呢，有多少不是他的人。曹操主意已定，亲自到皇宫来请天子。万岁这么一听，现在这打猎这是正道吗？
哎，曹操一听，万岁，
古之帝王春搜夏苗，秋显冬狩。古代行为采猎，春天出去打猎叫搜，夏天出去打猎叫苗，秋天打猎叫显，冬天打猎叫狩。四时出郊，以示无于天下。皇上不敢不答应啊，就点头了。曹操亲自安排，他设了一个围场在许田，周围方圆200里。是日这天早晨，汉献帝派銮驾出朝，刮斧刀钺，执掌权衡，日月飞龙伞盖，献帝骑逍遥马，随同献帝3000御林军，有黄门官、传旨官、内侍官、捧剑官，文武大臣中有车骑将军国舅董承、侍郎王子服、将军吴子兰、长水校尉崇基，还有西凉太守马腾。曹操安排了人马10路，而且还带着一支亲随铁甲军，围场200里，遍插旌旗呀，分正东、正西、正南、正北、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，中央固给土，旗分十色，青黄赤白褐，黑红紫绿蓝，盔甲鲜明，刀枪越眼。红罗伞盖下，曹操金冠锦袍，肋下佩戴龙泉宝剑，胯下骑黄骠闪电追风驹，金鞍玉镫黄绒丝缰，手里提着烂银棒镶漆宝册，就是马鞭子，文武相随于左右。文有郭嘉、郭奉孝、荀彧、荀文若、荀攸、荀公达、程昱、程仲德、刘烨、刘子阳、满宠、满不宁、吕虔、吕子克、毛玠、毛孝先。武有曹仁、曹子孝、曹洪、曹子廉、夏侯惇、夏侯渊、乐进、乐文谦、李典、李曼成、于禁、于文泽、徐楚、许仲汤、徐晃、徐公明、张辽、张文远。刘备带着关羽、张飞也来陪驾射猎，还有黄英、猎犬、骏马、响箭，好大气派和威场哦，人欢马叫。献帝让刘备先射猎，刘备口说遵旨，搭弓一箭射死一只白兔。正在这时，由草丛中噌跳出一只梅花鹿来，献帝一连射了3箭都没射中，他让曹操射这只梅花鹿。曹操说：“愿借万岁宝弓一用。”皇帝的宝雕弓是赤色泥金的，那箭呢是金披箭。那个箭足啊是宽扁长，特别锋利，箭足上还镶着金，叫金披箭。万岁就把弓箭借给曹操了，曹操搭弓一箭，嗖啪噗，一箭把这只鹿给射死了。众文武以及所有的军校光看见那只金披箭，不知道是谁射的，以为是天子射的，众皆离鞍下马，跪倒欢呼，口呼万岁，万岁声响彻云霄。这是曹操往前一带马，他跑到献帝的前边来了，迎受众官的称贺，可把关云长气坏。云长的卧蚕还没望起，这么一挑丹凤眼，圆睁，唰啦，他把青龙刀望起，这么一举，要刀劈曹操。